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仍然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今天一同思想一个主题，相信圣经，而这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情。我再重复，相信圣经，这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情。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不但主给了我们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主你还给我们这本书圣经，让我们时时的可以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间，主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认识自己。主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真是人生的生活的手册。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借了这本手册，我们可以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而且我们还有盼望，知道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在永世中间，主我们要在一起。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跟你的灵一同相辅相成，使我们这个人能够得益，使你主你能够得到我应配得的敬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宗教，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建立在一个，完全是建立在一个圣经为根基，是一个启示性的一个宗教。那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就是在圣经上的意思，就是把东西打开揭开出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神借了圣经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把他自己创造，把他自己的属性，把他自己的喜欢的跟厌恶的，把人会有罪，种种的，特别的包括最重要的部分，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告诉了我们，说是他要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你跟我的救赎。那这本圣经也告诉我们，也启示出来，那做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做人的责任，按照圣经来讲，按照我们基督教来讲，只有一个责任，就是相信神，也就是相信圣经，也就是相信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圣经里面所讲到那将来而且已经在我们中间成就了救恩的主耶稣基督。自从有了圣经之后，过去的3000多年来，圣经不知道受过了多少的怀疑，多少的攻击，多少的毁谤，但是在神的手的保守之下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理仍然树立在这边不倒。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攻击圣经，攻击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圣经仍然到现在为止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手册。最近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以前从来没有一本书这样的畅销过，这个也就是这个达芬奇的这个密码这本书，你知道有多少 40 million 4000万的人拥有这本书。你看看4000万的人拥有这本书，而这本书呢最近拍成电影，上个星期五居然已经在北美已经公开出来，而且是一个很有名的男主角，我们都知道 Tom Hanks 所演的。那这个的作者 Dan Brown 丹布朗是用了一种用情节而且用人物虚构的方式写的一本小说，但是你知道它会造成对基督教信仰上一个企图给予一个毁谤怀疑的作用。我们看到当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难免的有很多人要去，那甚至于我们中间的都会去看这个电影。但是弟兄姐妹，我用罗马书保罗所教导的来劝告我们，我们凭了我们的良心，凭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回应这一个达芬奇密码对这个时代所造成至少 今年造成的影响。许多人是也许会因为这本书，因为这个电影而造成信仰上的挑战，要求，但是神要求我们要以良心跟信心去回应。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那圣经需要跟人的信心相辅相成来配搭。信心，圣经上让我们看到是神救人的一个工具。那人类要走出困境的时候，必须要凭着信心，要听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才能够得救。因此你对圣经的看法就决定了你自己是不是能够走上这永生之道。那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以后的这一生，甚至于在今生走的是一条蒙祸的一条路，还是一条蒙福的一条路。圣经跟我们看到圣经中所讲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是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可以成为你的垫脚石，让你站在这块石头上可以能够摸住，能够抓到这个福分，也就是全权之神赐给我们的福分。也可以成为一个绊脚石，在你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上，这块石头使你能够绊倒，而进入到一条死亡，进入到一条咒诅而引起了神愤怒的这条路上。你因此你跟我要谨慎，你跟我处在一个非常一个非常绝对不寻常的一个时代中间，从来没有这么多声音，从来没有这么多思想，从来没有这么多媒体的报告或者广告来影响了我们这个人的决定，来影响了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来影响了我们这一生所走的这个道路，甚至于包括我们永生的归宿。今天我们的信心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立场的一个宣告，也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提醒。什么是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重点呢？我们可以用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来说，圣经里面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出来。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当存了信心听神的话，就必得救。记得圣经上给了我们一个教训，等下我们要读到它，就是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在旷野的一个教训。今天的信息的一个中心，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到了加底斯的教训，就是那一群人，甚至于中间有包括首领袖们，而他们不信神的话，而起了叛变，而违背了神的旨意，以至于那一代的人，包括了十个探子，也就是十个首领，而以不信的态度回来报告信息给摩西的时候，通通那一代都死在旷野，而进不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福分。那你跟我应当如何用上圣经全部的好处呢？那你跟我要用上圣经的好处，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个条件，这个因素，就是要有信心。你对圣经信和不信会产生两种后果。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们跟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来分析，只有这两种的后果。第一种的后果就是不抱信心听到的是无益的。第二种的后果，也就是圣经上神所应许的抱着信心听到是有效的。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个角度，我们来看神借了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相信圣经，因为这是一件性命交关的事情。 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在这边讲，不抱信心听到是无益的。我们看第希伯来书第四章二节的下半段，我们刚才所读的啊，这边讲，只是说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无益就是听众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说听见的道调和。调和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混合，混合的意思。那呢，听到的时候要有样因素跟我们的道混合，不然的话听了就没有用。这就是圣经上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要用信心跟道来调和。因此不抱信心听是无益的。我是一个工程师，因此呢我写一个方程式，好吧，那就是什么呢？神的话减掉信心等于什么？等于无益，就等于是祸。神的话减去了信心等于无益。如果我们一直抱了没有信心的心来听到的话，那这些道对你没有益处的，即使是圣经也是对你没有益处的。而且你会怎么样？你会反而进入到审判，你会对你来讲没有益处。好，我们来看什么是信心，也就是说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的真相是什么，信心的真相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讲信心的时候，那你跟我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信心的真相。信心的真相呢，我们在我们很多人知道我是做门徒训练的，那我们门徒训练有好几种材料，那有一种材料呢，那叫做丰盛生命。那这个丰盛生命的第一课里面就讲到了，那我们去看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我们觉得他还没有听过耶稣的时候呢，那我们去跟他谈话，我们到他家里去探访的话呢，都有一个原则。你知道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到人家家去探访的时候，那探访的时候之前要祷告，因为我的探访，我跟师母的探访决定不是浪费时间，也决定不是要请你吃顿饭，也绝对不是要吃你的一顿饭。因为我们的探访时间宝贵，决定要留下功效，要对你是绝对有益的。因此我们在探访之前的话，我跟师母都要做花上很多祷告的功夫。那因此呢，我们有一个原则，那一定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认识基督的话，一定要跟他提到基督，一定要跟他提到人生的四件事情。这也就是圣徒装备第一课里面我放进去的这四件事情。那我想呢，不止一次你们会听到我在讲台上讲，因为呢你们听过很多我讲的道。那这四件事情是什么样呢？人必须得救，第一件事情必须得救，第二件呢不能自救，第三件就需主来救，第四件就接受主救。记不记得啊？我以前讲过，对不对？我们再来一次好吧，不然再来一次完了我再讲一次我就请你们读了好吧。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必须得救，第二个不能自救，第三个需主来救，第四个接受主救。一二三，我们来。第一个是什么？必须得救，第二个什么？不能自救，第三个什么？需主来救，第四个接受主救。好，那你会问这个问题，那李牧师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呢？好，非常好的问题。你去探访一个人，你去跟一个有一个今天中间如果有一个新来的从别州来的，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得救？从神学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我们讲呢，有没有得救的信心，这个是完整的话。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的信心，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呢？那我们呢也多学到了，我们在丰盛生命第一课里面讲啊，这一个人呢可以有经验，或者一个人对于基督教的经验、宗教的经验从来没有，有的也可能有，从小就生在基督教家庭。还有一个呢，知识，有的人可以知道很多知识，有的人呢一点知识都不懂。好，所以有两件因素可以分出来四种情况，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两个因素就是知识跟经验，知识跟经验。 这个人没有知识也没有经验，肯定他没有得救的信心。第对基督教的圣经根本不懂，连挪亚方舟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啊。第一个，好在是其他主耶稣道成肉身生下来他也不知道，没有知识也没有经验，从来没有一点譬如讲人家祷告得应许的经验，从来没有，没有知识没有经验，这个人不是。还有一种呢，是有知识没有经验，那就像什么呢？像很多牧师的小孩，是什么呀？有知识没有经验，牧师的小孩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几百次的挪亚方舟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这个呢，怎么样？这个呢，也是没有得救。有知识没有经验，好，这两种。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呢？有经验没有知识。我跟你讲，我有一段九年的时间，九年时间中啊，在每一年大概是三个礼拜到六个礼拜，我在马来西亚传道。在马来西亚传道的时候，特别到东马来西亚传道的时候，那边是很多的鬼呀、巫鬼所附的人。但你看到了这巫鬼所附的人，那这个人呢怎么样？这个人牧师去赶鬼，所以在东马山上的那个地方，牧师都会赶鬼的。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去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这牧师就一直没来，一直没来，我就等等等等，好，结果执事讲我们开始布道啊，布道快已经完了，牧师再来，蓬头，哎呀，那个看起来非常憔悴的。我想想，牧师你怎么到哪里去了？他讲我将将去赶了一个鬼，赶一个人的鬼赶出来。哦，他讲是哦，辛苦得很，赶鬼，赶鬼。好，那个人被赶鬼被赶出来了，他有经验。他这个被鬼赶这个病人呢，他以前被鬼附，而鬼被赶出来了，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牧师讲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出他的鬼，他有经验。但是他没有知识，根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没有知识，如果这个人不继续到教会里面来听神的话，抱了信心听神的话的话，对他没有用。有经验，有第四种是有经验又有什么？又有知识，那就是得救的人。这个是信心的真相，弟兄姐妹，用这个方法分辨出来很灵哦，你很容易就分辨出来，哦，这个人可能没有得救的信心，因此我要把福音把他四点跟他讲，必须得救，不能够自救，虚竹来救，接受主救，这是信心的真相。那这个呢，我刚才跟你讲的只是很容易的方法懂。好，我们现在用神学的方法，规矩的方法讲出什么是信心。刚才我们用了两个字，一个是经验，一个是知识。好，现在我要用三点来解释神学上面讲的三点，来讲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前面两点讲到知识认知，后面一点是经验。那三点是什么？信心等于什么？一个方程式，等于三个因素加起来。第一个因素，信心等于认知 notitia， 这个认知就是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四句话，必须得救，不能自救，虚竹来救，接受主救。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还不会得，不算就得救了。还要加上第二点是什么呀？同意， assensus， 同意，我同意这四点，就同意福音是真的。这两点是什么？就是认知，一个认知是知识上的认知，一个是心理上同意。同意这两点还不够，这两点还不足以讲这个人是有得救信心的。我们通常在教会受洗的多半是前面这两种，所以要小心呢。还有第三个因素，那个第三个因素就是经验。是什么？第三个因素是信靠，信靠 fiducia，信靠就是相信依赖父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能够得到这恩救恩，而且甘心的把自己真要拯救自己要靠自己的那一份努力放下来，不再靠自己，而能够靠主耶稣基督。这个叫做什么？ 信靠经验。弟兄姐妹，你听懂没有？非常的重要。朋友，这个得救的信心，如果我们有的话，今天讲的道对你就有用。这个得救的信心，你如果没只有前面两点而没有第三点的话，而你从今天开始回到家里面，你说主啊，我愿意有那个得救的信心，我愿意这一生走上有福的道路，我愿意这一生用听的道来跟信心来调和，使我能够有益的话，今天晚上你开始的时候开始祷告，从祷告中间，祷告是心使我们操练信心的最佳的途径。加尔文讲，加尔文还讲过一句话，如果不凭信心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有永恒价值，不会有永恒价值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你就可以操练，说我回去的时候也好好祷告，你知道这就是信心。好，我再用个比喻，用这个比喻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把刚才我讲的理论跟实际能够混在。什么是信心？中国有一个三天佑，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三天佑？新的人不大知道，我们旧的都知道，都要读三天佑。三天佑你知道是铁路工程师啊，他的最大贡献你知道什么？知不知道是什么？啊，三天佑他的最大贡献呢、啊，在中国啊发展火车的时候啊，那个火车头跟火车车厢接头的那个连接，那个连接他设计的很好，而适合在中国用中国的轨道。所以呢，信心是什么？就是挂钩，挂钩。信心是把什么挂钩呢？连接了车头跟车厢。因此朋友，这就是信心在你跟我的生活上的重要。那个挂钩啊，把我们跟火车头，主耶稣基督是能力，主耶稣基督是生命，主耶稣基督是真理，道路真理生命，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车厢，本来有罪的，本来是有残缺的神的形象的这个人，能够挂钩接连起来，信心。所以信心就是救人的工具，信心是神救人的工具。朋友，什么不是得救的信心？我们刚才给了信心的定义，什么不是得救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呢，第一方面就是纯理论的信心，就是纯理论，只有认知而只有经验，只有知识而没有经验。我举圣经上有两位是，第一个是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讲话的时候，他怎么讲？亚基伯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使徒行传第26:27，亚基伯王相信，他的信心完全是知识而没有经历。然后呢，哪一个环是呢？信里面呢，圣经上哪一个环是呢？魔鬼就是，魔鬼多知道这一切，但是呢，魔鬼呢却是战战兢兢。雅各书第2:19，第一种纯理论的信心，第二种的信心是神迹性的信心。神迹性信心是什么呢？主耶稣常常讲这句话，在路加福音8:50讲的，你们要有信心，那怎么样，你就会医好。那主耶稣呢就显了一个神迹，但是这个病人不见得全有信心。我刚才讲的，在东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一个人被鬼附了，那个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把鬼赶掉了，那个人有经历，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名救了他，但是什么？他没有继续不断地留在教会得到那个认知，也就是说没有认知也没有同意，因此他的信心只是神迹性的信心。一个是纯理论的信心，一个神迹性的信心。第三种信心，主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13里面讲到，那是暂时的信心。他讲了什么？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肤浅的宗教的经历。很多很多在教会中的人是这种的人，这种是信心的真相。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看到不信的表现是什么？不信的表现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啊，今天花了很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一个主题在中间， 加底斯人的教训。加底斯地方啊，以色列人在加底斯的教训。今天我们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引用到诗篇的95篇，那特别的第7章到第11章的地方。那你翻到诗篇的时候，95篇的时候，也看到了里面他们的不幸、他们的顶撞，这些通通都是以色列历史中最不光荣的事情。为什么他不光荣呢？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神的话，他们叛变而不愿意顺从神的时候，而神惩罚他们。惩罚当加底斯是什么地方呢？加底斯是他们来出埃及，来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那加底斯这个地方，摩西就从一族选一个首领出来，12个首领出来，探子进到迦南地。他们呢，从他们加底斯这个出发到迦南地，然后再回来，整整40天。回来的时候，12个探子报告的时候，10个探子啊，多有不信的心，而且呢，夸大的词句来讲，他讲我们站在这些伟人面前，好像蚱蜢一样，对不对？那另外呢，这两个，这约书亚跟加勒，就是凭着信心讲，我们可以去就把他们消灭。结果呢，那10个人因为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摩西，那神就惩罚他们说：好，你们不听从，你们去了40天。一天抵一年，你们要40年在旷野，而且你们必定要死去，进不了迦南美地。这个就是加底斯事件，对于以色列来讲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这代表了他们的不信，不抱信心听是无益的。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拿了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基础，一件事件来警告希伯来书作者当时所要写的人。那诗篇他引用了诗篇95篇，诗篇95篇的作者也是拿了这个来警告诗篇95篇当时的读者所要讲的。这里面呢，用了几个字是重复的，我必须从解经的立场来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来学习。这里面有3句话是重复的。第一句话，今日今日今日，在诗篇95篇里面也有，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今日这个字总共在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41次，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出现了8次，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读到的第3章7节一直到第4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出现了4次。今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作者拿这个以色列最不光荣的事情拿来，今天你们要记得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警告读者。当初诗篇是警告诗人，警告诗篇的读者。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警告希伯来书的读者，而你跟我今天拿来，我今天讲的时候，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警告。今天表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字。第二个重要的字呢，就是印着心。这个印着心在这边也出现了4次。印着心表示以色列人的不顺从啊，成为一种定型的一种态度。哎，这很可怕，朋友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不顺服成为定型了。你跟我如果定型的话，就像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那个印着心那些人，而印着心因为不顺服的关系而受到了处分。让我们看到第3个，还有一个字讲到我的安息。那我的安息这个字在这边讲到希伯来书里面用了12次之多，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当初耶稣呀带领的那迦勒带领的那批进入了迦南，他们得到了安息。但是那种安息只是暂时的，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就好像了 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二节里面，我们的神造了宇宙万物之后，他自己呢第七天就安息了。我们拿到的安息不是耶稣亚带给我们暂时的安息。今天有很多移民来，从香港、从台湾、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从国内移民到这边，你们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约书亚带给我们的安息，不要珍惜这个。这个安息不是永远的，你跟我要得到的安息乃是神在创世纪里面所做的安息，乃是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安息。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讲我的心一直在我里面扰动，好像那个水波一样扰动，直到我有一天找到了什么呀？神，找到了神，我就安息了。求神帮助你跟我，使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一种的安息中间。好，我们看到的第一点，第一种情况就是不抱信心听到的是无益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的，抱着信心听到呢是有效的。我们看的第四章十二节里面，为什么是有效呢？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中文呢、圣经前面呢、没有把一个介系词翻出来，实在翻出来的话就是因为，应当有一个因为两个字啊。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多能刺入破开，使心中的私意和主意多能辨明。好，在这边呢，我就也再给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呢，就是神的话加上了信心，就等于有效。加上了信心，就等于有效。好，我们看到神的话在这边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好像一把两刃利的剑一样。因此，我们看到神的话的动力有那个 dynamics。有那个动力，那这个动力呢？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作者用了五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动力。我们来看哪五个形容词啊？一个形容词啊，有两个形容词形容动力啊。那个动力呢，是自我发动的动力。你假如有一个马达，你到你到 Home Depot 去买一个 Honda 的马达，停电的话呢？那你马达里面加了油，你只要开发一下呢，就马达就发动了，马达发动了，供给全家的电都有了。那但是呢，那个不是自动的，要你自己怎么样？要你自己去拉那个机器把它发动了啊。那呢，也如果先生不在的时候，有的姐妹啊拉不动那个机器呢，发动不了就没有用。那个不是自动的，神的话是自动自发的，自我发动的能力。这个自我发动的为什么会有自我发动的能力呢？就是这五个形容词的前面两个，因为它是活泼的，活泼的这个意思就是活的，这个东西活的，你买的这个 Honda 的引擎是活的，它知道电停了之后它自动会发的，这个叫做活的。另外一个呢是有功效的，是一定会带给来好的结果的。圣经的话，神的话是自动自发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这对我们讲神话的人呢要很小心。为什么呢？这就是神的话语要求宣讲他的人呢成为他坚定的支持者。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听不听懂，我今天在讲神的话，神立刻对我一个要求。今天李定武在讲神的话，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完完全全坚持全部的支持今天我讲的所有的话。他要我全部支持，不但我全部支持，我要在生活上活出来，这是他对传道人的要求。弟兄姐妹啊，现在时代是改变很多啊，很多宗派的教会的时候到现在仍然不允许什么没有全时间奉献的人讲道。宗派的教会仍然不允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点，就是神的话是活泼有效的，他要求讲的人 一百分之一百，完全以生活，完全以他的名誉，完全以他的家庭支持他所讲的话。那我讲了，也不见得案例的人就完全百分之一百可以支持，但是这对我们案例的人是一个警告。因此上讲台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吊儿郎当上去，整个上讲台的人是什么？因为这一点，那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呢，你如果不好好做的话，那个剑的方向是什么？转回来你自己用了把剑的时候，你自己手被割破，你自己脚被刺开，这个就是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传统教会的根据，就是这一点。因为他是自我发动的，要求宣讲的人完全的成为他的支持者。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更加的谨慎，要使我们做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使用神的话，我们完全相信他，完全相信他，你就达到了神的话加上得救的信心，就是有效的。好，我们看到第一点自动自发，我们再看其他的三点。那我们看到第二点是什么？它有贯穿人心的能力，就是说它更快，这边有一个字，那个剑呢，比一切两刃的利的剑更快，它是一个属灵的利剑，它可以触摸我们最深的意念和那个感觉，它有穿透跟除去伪装的那个能力，使我们的魂的每一个部门都能够醒觉过来，它使我们的老我被属灵的利剑所伤，这是一个更新人更新的必要条件。你知道斯布珍牧师，他有一年冬天呢，雪下得很大呢，学校啊关门，那呢他不能够回到家去做礼拜了，他在一个庆新会做礼拜，他怎么办呢？那他呢很好啊，他就到了附近呢找一个礼拜堂去做礼拜。那有时候下大雪的话，你出不去了，我们有时候就算了。但是呢，他很坚定，哎，他去到一个卫理公会的一个去礼拜堂去礼拜，只有啊不到20个人坐在那边，而且呢牧师也没有来，讲道的没有来。怎么办？等等等呢？就中间有一个大概总是14吧，他就站起来讲道了。那讲道的时候，他就用了什么呀？用了圣经上一句话，那他呢？这一句话他讲来讲去，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准备什么，他讲来讲去就用了这句话讲。那呢？但是他就一直读这句话，读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一看到了斯布珍坐在那边，那我想也是圣灵感动的。他看到斯布珍的，他就引用这句话，重复的对斯布珍讲，他讲你要接受，你要生命要更新，接受他讲一开始都是讲，他讲你这位年轻人看起来你很 miserable， 看起来呢，你的样子看起来就是说你 miserable 怎么办啊？看起来就是miserable 怎么办啊？看起来悲惨的样子，他讲你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啊，你就会悲惨，而且你会永远的悲惨，一直悲惨到一死，死后还要到悲惨的地步。年轻人呐、啊，你要仰望基督，那句话里面在说没有仰望，你要仰望基督，不然就悲惨悲惨悲惨。他就尖了几个悲惨，指着斯布珍讲，斯布珍呐、啊、就受了感动。你知道吗？受感动，斯布珍之所以受感动，就是贯穿人心的能力。神的话就贯穿人心，这一位，所以有一本书上这个作者讲，这一位平信徒起来讲道，居然钓到了一条大鱼啊，钓到了斯布珍这条大鱼。那这一条斯布珍不知道带领多少人信主。而且他就是用这句话重复的对他讲，他讲我看你悲惨，你以后也要悲惨，死后更要悲惨。斯布珍得救了，斯布珍得救之后，那天晚上雪小了，他回到他自己的教会，他的牧师讲道， 他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在讲到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那一句话，当牧师讲的时候，深深进入司布真的心，司布真就得到了得救的那个肯定，那晚上他就得到了得救的肯定，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你知道司布真讲他得救的见证讲了多少次？你知道吗？280次。哦，我看看，280次实在不多啊。我得救的见证呢，我已经呢超过了500次，我讲了，我就不数了。所以唯一这一点呢，我可以啊比司布真多几百次讲这个得救的见证。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神的话对我们的功用。因此我在牧会的时候要求我们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啊，分几次讲的时候，多要求他怎么写见证，里面呢能够有一句话神的话对他有帮助，使他呢成为神的见证，而这个见证也对人能够有帮助，贯穿人心的能力，属灵的意见，还有是什么破碎了我的能力，不但是更快的剑，而且这个剑能够刺入，好像一个击打的铁锤一样，砰砰砰把东西打碎，而且刺入。这边讲到可以什么触摸我们最深的意念跟我们的感觉，有那个穿透的能力，让我们看到使我们的魂的每一个部分多醒觉。那这个呢，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智慧多被什么？多被粉碎的。当神的话语一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意念多被粉碎，那使我们才能够接受神智慧的亮光。那我们的意念本来这件事我要这样做的，当这个神的话一进来一讲的时候就粉碎。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在密西根做事的时候，很北下雪，那年冬天在密西根做事的时候，那呢我跟教会的牧师，那个牧师对我很有帮助，我讲呢我们要离开了，为什么？他讲为什么离开了，我讲我要到纽约啊去读我最后一个学位了啊。那他讲你怎么去呢？他讲我讲你经济上怎么，他问我哪个大学，我讲是哥伦比亚大学，哎，他讲这个学费很贵的，我讲我也知道学费很贵。那他讲你怎么维持呢？我讲呢太太去做事，我去读书，而且我把这个新车嘛卖掉啊。他讲那你们在纽约的房子找到没有？我讲没有，我一个人去纽约。太太呢到一个基督教学校教书啊，在 West Virginia 教书。哎呀，他一听呢，他讲你们愿意分开读博士是很长的时间呢，你准备几年？我讲大概怎么3年到5年。他讲你们这样分开呢，他很好，他要用的金节我也知道，他把保罗给金节，他讲我相信你们呢都为这个也祷告过了，他就把那个金节打开来，夫妻呢除非呢要祷告，不要分房而睡。好，他走了，很短的40分钟，在我们，然后他做了一个祷告，他也没有责备，就是把这句话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好走，我们通通都安排好了，他的学校的老师在 West Virginia 都已经校长都请好他了，我们都准备好了，我准备一个人租一个小房间在纽约，然后放假的时候就到 West Virginia 去跟他会，那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呢这句话就像什么，就像一个铁锤一样，一直晚上棒棒棒打我，整个晚上的意念都被这个铁锤打得粉碎。不单单是我也不知道，哎，师母同样的也被这个打。到了早上的时候5点钟，我实在没有睡什么觉，5点钟我就多起来的时候，师母也醒了。一醒来之后，我们两个人一同祷告的时候，同声跟主讲了，我们把自己的意念通通交还给你，我们呢现在就做，马上我就叫师母等到几点，等到8点钟打电话到威斯维吉尼亚那个地方的校长的家里面，那师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那说我们昨天晚上的祷告，那个校长很客气讲什么事情，他讲我们改变了主意，请原谅我们。 我们的祷告，昨天的祷告呢，那觉得这不适合父神的旨意。这个校长是个基督教人，校长，学校的校长，他讲我完全了解，谢谢你告诉我。从此之后断了，断了之后我讲我怎么拿什么学费呢？单单这部车子，我当时的部车子可以 全新的，只用了几个月啊，卖了只能一个学期都不够那个学费。但是很奇妙，第二个学期的时候，福特公司汽车公司啊，奖学金就临到我，那个奖学金款是 fellowship 临到我，临到我之后怎么，在我整个三年的时间呢、啊，整个他讲呢，他给我一个 account， 整个你借多少钱就借多少钱，但是你出来之后，你如果交书一年就怎么样，20%取消，交书一年20%，所以我交了五年，通通我的 account 怎么样，不必付一毛钱。神的旨意远比我，哎呀，要靠太太来赚了几个钱，那神的旨意怎么样，远比我的好，一个铁锤呢，把我的通通打碎了，破碎怎么样，破碎我自己老我的力量，这是次路。第四个，一个是自我发动的能力，一个是贯穿人心的能力，一个是破碎老我的力量，第四个是要作为分辨的标准。哎呀，朋友弟兄姐妹，太重要了，分辨。我刚才那个例子也可以拿来这一点用。这边讲的分辨是什么，我们看到辨明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能辨明，辨明，哦，真是好。这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做决定。我跟你讲，你到什么香港超市买的话，也要做决定的，对不对？无时无刻不做决定。但是你如果用神的话的时候，你做的决定就不会错。为什么？就有辨明的力量。多少时候我用神的话来做决定啊？多少时候是神让我看到，决定完了之后让我看到，真是好的决定。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圣经，因为圣经能够辨明，帮助我们辨明真神假神。圣经指出真实健全的教义，圣经能够排除黑暗与罪恶，你知道吗？圣经能够指出什么是对的教义，什么是错的教义。所以加尔文讲，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应当做圣经的学生，做圣经的学生。圣经还有排除黑暗跟罪恶。加尔文还讲了，他讲圣经是什么，圣经是这本圣经是什么，眼镜。我不戴眼镜我看不清楚人，而且呢我地上有个坑也不知道会掉在那坑里面，但是当我戴了眼镜之后，我就清楚了自己的能力，清楚地认识了神，因此我能够认识自己也认识神。抱着信心听是有效的。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神话语的动力，我们也还看到神话语的权威。我们在第十二章到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多是思路敞开的，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权。希伯来书的作者受了圣灵的感动，他把神的话跟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他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眼前多是赤路敞开的，在神的道的前面是赤路敞开的，在主耶稣面前也是赤路敞开的。我们在这边看到道的权威就是神的权威，就是万物在神与神的话之前多是赤路敞开的。神的话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道，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让我们对圣经有一个爱慕的心，让我们都成为圣经的学生，让我们把圣经当作我们的眼镜，让我们相信圣经。 圣经是神特别的启示，圣经是要借着圣信心才能发生功效的，它是也是一个审判人的标准，圣经也可以使人置于死地的武器，是而且是永死的武器。不抱了信心听神的话是无益的。圣经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比如说听见的道调和，抱着信心听神的话是有功效的。信心好比挂钩，将车厢跟火车头连接在一起，走上了什么永生之道。如何分辨自己有没有得救的信心呢？那朋友，我们就要以圣经做标准，我们是不是认知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不是同意福音的内容，是不是信靠相信神，而把自己的意念心思意念计划放下来，让我们对神的话抱了畏惧的心。这也是以希伯来书作者的一个警告，要我们存畏惧的心。第四章一节，务必凭信心进到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中间，靠着圣经进入到完全，坚忍行完神的旨意，仰望了基督，追求圣洁，借着圣经的操练，让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功效。朋友，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那加底斯的教训，让我们相信神的话，做一个顺服的人。信徒们，就像历史上许多攻击圣经的、许多毁谤神话语的这些，让我们认识影响你我最大的只有一点，你相信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相信圣经，圣经是我们的人生的手册。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借着听到，借着抱了信心而听到，使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有益而且能够讨他喜欢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了我们这本书，让我们宝贝这本书。好像没有这本书，我们就不能出去开车，不能走路一样。让这本书成为我们生活的标准，让这本书成为我们讨你喜欢、顺从你而能够享受人生的一本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